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这集录音给大家讲的是词汇解析的最后一条圣灵。在灌录正文前面几章的讲解录音的时候，我曾经有提到圣灵这个角色是怎么一回事，它到底是从哪来的，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又重新的遇到了，那可以说作为一个复习跟整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第一段是怎么写的。他说耶稣乃是圣灵的化身，那他升天之后，就说证入了那个基督之性之后呢，曾经呼求圣灵降临人间。那这圣灵其实他就是我们跟上主之间的那个桥梁，那可以把我们从幻象的世界引渡到上主那边去。那耶稣既然已经修正到能够完全以圣灵的角度、圣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成了圣灵的化身。那事实上，如果你能够也是以圣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你的弟兄的时候，你也就是圣灵的化身。我说这耶稣并不是比你更有特殊性，他能够达到的你也能够达到，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他说耶稣升天后呼求圣灵降临人间，我觉得这句话它应该是作为一个象征或譬喻性的意涵，因为实际上当耶稣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真的能够完全以圣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完全不觉得这个世界是需要救赎的，而且当他脱离轮回之后呢，他是完全没有感知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当你脱离轮回的时候，一样，这个世界你看不到有任何问题、任何缺憾。那当你回到天国里边去的时候，这个世界对你来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你根本不会想要去呼求像圣灵这样的角色，好像要代替你的来，然后再到这个幻象里面来继续拯救人类，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它应该是作为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意涵，也就是说，它只是在告诉你说，耶稣虽然在2000多年前已经走了，但是现在你有圣灵跟你陪伴。那圣灵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内在，那个象征我们内在的智慧跟力量的那个存在了，那也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我们跟上主之间的那个桥梁。那他说呢，圣灵不只是那唯一造物主的一个造化，他继续与上主一起创造。这讲的是圣灵他作为上主之子，作为自信的那一个部分。圣灵是代表实相。那圣经说呢，他被派遣到这个世界上来，那就圣灵被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那当然这个奇迹课程它是这边引用圣经，不过如果真的以奇迹课程的含义，你把整本课程都把它通读了之后呢，应该你会发现圣灵其实并不是被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圣灵其实是我们造的，因为从上主的角度来看，他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也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并不感知到这个世界。那他看到都是圆满的时候，他要派谁去拯救谁呢？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需要，只是说从我们在幻象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好像上天派遣圣灵的角色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拉我们一把，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是当你的心灵愿意觉醒的时候，会启动你内在的那个叫做圣灵的那个机制，那个部分，然后它启动之后，它会开始安排一些助缘在你的生命之中，不管是这个你的人间救主，或者说是你的人间的一些老师，或者说奇迹课程都好，就是下面第四句所说的，圣灵是代上主发言的天音，而具有某种形式，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并不具有固定的形式，可能一本书啊，一篇文章啊，一个人啊，一朵花，一句话，都有可能，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唤醒那个沉睡的心灵，当这个心灵它真的真真正正是愿意觉醒的时候，这圣灵就发挥了它的角色。但是以整个奇迹课程的脉络来看的话，还有包括你对实相的认识够深的时候，你会知道，处于实相的这个上主并没有派遣圣灵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因为他根本看不到有需要救谁，那耶稣假使他升天了，或者是你假使你进入天国的话， 其实你也并不需要把圣灵扣过来，然后说啊，这边还有很多人要救，可是我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先回家了，并不是这样子，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下面第二段，他说，根据整部课程描述呢，圣灵负责为我们的分裂之境提供对峙之道，为我们带来救赎的计划。他不只在那计划中为我们指定了一个角色，还清清楚楚告知我们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呢，在奇异课程是很清楚，他一贯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宽恕，也是我们唯一的任务，唯一的任务。那圣灵会给我们安排角色，就是在这个救赎计划里面，甚至给我们安排课题，然后也安排你在人间的一些老师跟助缘，不管这个是真正的，文义上叫助缘，或者说是指所谓的增上缘，或者是逆增上缘都好，总之呢，圣灵会安排那整个救赎计划，那你只要有那个宽恕的愿心，只要有解脱，只要有这个奇迹的愿心呢，那圣灵就会自动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安排各式各样的人事物，然后最后他们会一起促成你呢，能够完成那整个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大业其实它是一个宇宙性的，因为圣灵当然不是只有为你安排救赎大业，所以它是一个宇宙性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充其量应该是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啦。但是呢，我们凭着那个愿心走下去的时候，这个救赎大业会渐次的开展啊。那这个缘分的牵连跟这个联系，就好像超连结一般，网络上的超连结一般是非常微妙的。那我也没有办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直接用文字传送给各位啊，只能说，以各位走上这条路，奇迹之旅，奇迹的旅程，然后细致的去做体验。好，那他说呢，圣灵是立耶稣为实现这计划的领袖，因为他是圆满完成自己那一部分任务的第一个人，那这个是耶稣作为这个角色，那只是说这个第一个人他也并不具有特殊性，只是说他是告诉，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耶稣作为你的榜样。作为你的榜样，然后来学习。那其实整本奇迹课程也可以说就是在分享耶稣他自己学习的过程经历，那他在哪边跌跤过，他其实也都暗示在这部课程里面，那也帮我们准备了非常坚实的，不管是理论体系或者是操练的架构，都很清楚。好，那天上地下的一切全能，这个是出自圣经，都赐给了耶稣。但当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也会享有同等全能，就是告诉你说，耶稣达到的你也能够达到，他有的你本来就有。好，那接下来第三段呢？他说这部课程把圣灵描述成上主与其分裂儿女之间仅余的交流管道。这个是圣灵，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架桥。那为了达成这一特殊任务呢，圣灵负有双重任务。它内有真知，这个真知指的是上主，上主一体之境，那它同时具备了世间的知见，就是说，应该是我们讲正确的知见，正见呢就是在讲圣灵，所以你看，知见是属于幻象这边的，这是我们前面词汇解析有讲到，知见是属于幻象这一侧的，然后真知是属于实相那一侧的，所以圣灵同时兼有两者，表示它是中间的那一座桥啊，表示它是中间的那一座桥。那这个桥呢，其实当你慢慢的走过之后，这个慢慢的这座桥就越来越没有它的作用在了。但当你完全契入到上主里面去的时候，那圣灵在幻象的这一端当然就不见了啊，实际上这座桥就不见了啊，余下就只有上主跟上主之子而已。好，那最后我们往下看哈，第四段翻过来的那个第八句，他说呢，他不会被那些困扰你的子虚乌有的需求所蒙蔽哈，这句可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啊。他说圣灵不会被你认为你以为的需求所蒙蔽啊，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我好像跟圣灵求很多东西呀，希望他给我钱，给我工作，给我这个灵魂伴侣哈，他都没有给你。那事实上，圣灵知道那都不是你真正的需求啊。你真正的需求是要疗愈你的心灵，因为你的心灵已经生病了啊。 你受到这个罪疚跟恐惧的折磨啊，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需求，但是我们常常误以为我们的需求是在外面，好像要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才会幸福啊，但实际上真的得到之后呢，我们还是充满了罪疚跟恐惧啊。那接着说呢，圣灵就是要帮你由这些需求中解放出来啊，因为呢，你去执着于外境一切的东西哈，一切这些虚幻的事物的时候，你的心灵一定是不平安的，不管你有得到它还是没有得到它啊。所以不管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都在为钱苦恼啊，都在为钱焦虑啊。这就是他的意思啊，所以他是把你从这个世俗的世间的这种需求中彻底的去解放出来啊，这个是圣灵的那个作用。所以他是去看到你的需求底下的那个需求啊，就是对爱的需求、对宽恕的、对疗愈的那个需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需求，而并不是看起来好像在外边的那些需求。啊，所以他说他要保护你免受这一类需求之苦啊，就是我讲的这些小我的虚假的表面的需求。好，接着他说呢，你是圣灵在世的化身啊，这边写得很清楚。那你的一位弟兄正呼求你与他一起充当他的声音，他无法独自成为上主自己的神圣助手，因为仅凭自己他一筹莫展，唯有与你携手，他才能成为世界的光明救世主啊。那这边看起来好像是在写你的弟兄，在写他哦，实际上他是在写你啊。他的意思是说，你无法独自成为圣灵的助手啊，圣灵的化身，那你必须与弟兄结合。也就是说，你必须愿意宽恕弟兄，然后识别出你跟弟兄的一体性。那唯有你跟弟兄携手的时候，这个任务哈，救赎和大业，救赎的任务才能够因你而得以圆满。那等到圆满之后呢，圣灵就会向你啊，应该是说，当你启程了哈，走上这奇迹之旅的时候，圣灵就会向你，同时也向你的弟兄致谢，因为你在他拯救世界之际，与他携手并进。时间结束之后，你就会与他同在。先前随着死亡哀歌而起舞的那个噩梦，从此无迹可寻。啊，就指这个小我的世界啊的这个噩梦啊，因为小我的世界推动他的那个动力其实是死亡，而不是生命啊。那我们活在小我里面呢，其实是活在死亡之中，而且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活过啊。那这个噩梦因为是虚幻的，而且你也识破了它的虚幻之后，它变成无迹可寻，就是回到那个无所从来的那个地方去，就是奇迹，就是刚才前面的那个词汇解析第二条所讲的，小我它是一个从没有地方的地方来的，所以它回去到一个无迹可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小我。那代之而起的是上主之颂的袅袅余音，最后连天音也将消逝，抖落了一切形式，终归于那无永恒无相的上主之境。